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四章三十三节到六章五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民数记》四章三十三至四十九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米拉利子孙的职责，以及利未支派男丁的统计。摩西在数点利未子孙的时候，是使用了两种方法的。第一种是以代属以色列众长子生命为目的的数点，因此数点的对象就是利未子孙当中一个月以上的所有人。第二种是为到实际的会幕侍奉而进行的数点，数点的目标是利未子孙当中凡三十到五十岁能够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人。这件事就说明了神特意分别出来的人的身份和能够侍奉的资格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因此新约信徒作为属神的人，亦都应当更加成熟坚固，去成为直接参与神工作的人，而不应该因为自己属灵经历丰富，多知道神的话语，你就骄傲自满。神将圣洁的事托付给利未人，并不是因为利未人特别优秀，这个乃是神主权意志的一个拣选。今日在教会当中担任圣工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亦都不是一种特权意识，乃是要谦卑柔和同埋甘愿牺牲的这种侍奉态度。民数记五章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讲述到有关不洁之人、赔偿亏负、以及丈夫怀疑妻子不贞的试验等等条例。神将赔偿的条例列入颁布给以色列选民的律法之中，如果有亏负人的，必须如数偿还。不单止这样，他还需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亦都是归于所亏负的人。我们如果亏负别人，不可以单单道歉就敷衍了事，应该下定决心悔改，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使受害人得到比所受损失更多的赔偿。当我们受别人亏负的时候，我们却是只应该去寻求和解，而不可以图谋报复的。作为丈夫的，如果怀疑妻子有出轨行为，可以将妻子带到祭司那里，让祭司查明真相。夫妇之间必须消除猜疑，才能够恢复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深厚的婚姻感情。今日神职人员和传道人也都经常会为一些夫妇来到去排忧解难，进行婚姻家庭方面的辅导，使婚姻关系得到适当的巩固。民数记六章一到五节就讲述， 神定下许愿做拿细尔人的这些许愿的条例。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就是要离族归耶和华，持续时间最少是30日，最长可以是终生。这个是人自己甘心所许的愿。都有一种例外，就是父母可以为到儿女去许下终生作拿细尔人的愿。这一种誓愿有三种清楚的限制。第一，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以食葡萄制成的食物。第二，不可以剃头，要任由头发去生长。第三，不可以挨近死尸。许下一个做拿细尔人的愿的目的呢，是要给百姓兴起一些领导人的。他们可以将自己一生全部奉献给神。参孙、撒母耳和施洗约翰，他们就是终生作拿细尔人的。跟住落嚟，我哋系继续查考同分享民数记第六章其余嘅内容啦。民数记六章六至七节记载：在他离族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族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第五章提到长大麻风的要出到营外，还有那些被死亡玷污的也都是这样。你看看这个世界呢，是布满死亡的。死亡是今天这个世界最深刻的一个印记，死亡是世界被罪所咒诅的记号，代表着神的审判。因为罪将死亡带入世界，为了解决死亡的问题，首先就要对付罪。这个问题直到新约时期，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刻，才彻底得到解决。民数记六章八节记载：在他一切离族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今日有很多人因为不肯接受耶稣和福音，因而失去祝福。或者你正在经历一些特别的试炼，那为什么不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呢？如果你愿意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你就将自己交给神。神不会拿走那些试炼，但是神是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让你忍受得住世上一切的考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29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能够将重担交托给主来到掌管，实在是太好了。民数记六章九至十节记载：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族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初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神对于人向神许愿的事是严肃看待的。如果拿细尔人被玷污，他必须献祭。神并没有要人许愿，但是人一旦许了愿就当还愿。如果许愿不还，那问题是严重的。很多基督徒向神许愿之后却没有还愿，说明他们在灵性上是贫乏的。我信主这么多年来，见过有些人每个星期日穿到光鲜亮丽地去教会来到去做礼拜，表面看起来是虔诚的，但是他们真实的生活一再让神失望，而直到他们遇到困难，信仰受到考验，他们才肯认真的去再思考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从来不敢向神许愿，因为他很怕不能够还愿。比如说他们想要买一架新车或者一个新型号的电视机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去做这些投资，但是他们就不敢 在教会的财务上对神有所承诺。我相信呢，这些是很多人失去祝福的原因之一。坦白说，神定下这些细节是要我们量力而行的，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真的做到。同样，我们不应该对神随随便便地许愿之后呢，又想其他的事情。如果我们跟神有约，是要信守这个约定，并且坚持到底，而神是会帮我们的。神在这个问题上是严肃的，也都是实际的。我们都应该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对神忠心，并且呢能够依约去还愿，那神是会有祝福的。这个是重要的属灵功课，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事。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神给以色列民祝福。这个时候人口普查完成了，以色列百姓都知道自己的族谱，而其次亦都分别树立起来，选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们根据其次在营里面找到自己的支派，又在指定的地点安营。营地已经洁净过了，神祝福他们，选民是要遵照这些规定才能够得到祝福的。在这里呢，我们从旧约当中联想到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是所有福气的源头，主耶稣是那位用念光照我们的神，圣灵向我们仰念，赐我们平安。这些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经历到神所赐平安的唯一途径。主耶稣就是那位能够使我们蒙受祝福的神。今天很多教会并没有经历到神的祝福，原因是在于他们还未为到属灵行军作好准备。他们在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就是心急地出发，就好像早上忘记了下为那些枪械装上子弹的士兵一样。如果没有预备好子弹，那怎样去打仗呢？很多教会在未曾照着规矩妥善安排好事工行程之前，他们已经闯出出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对教会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正如民数记里面以色列民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族谱一样，今日的信徒应该明白自己就是神的儿女。民数记里面选民清楚了解自己支派的其次，同样道理，今日的信徒都应该知道怎样靠主去应用神给各人的恩赐，并且靠主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有这样的祝福实在太美好了，就是圣父保护我们，圣子的念光照我们，主是世上的光，而圣灵就赐我们平安。这些是几咁荣耀的恩典啊！
天国近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讲到这里呢，我们有关民数记的圣经游览历程就来到相当重要的民数记第七章。你知道吗？这一章经文是圣经里面第二长的一章经文来的。很多人知道诗篇第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而民数记第七章呢就是第二长，共有89节。你知道内容是什么吗？是有关族长的献祭。经文当中列举了各个支派的族长他们奉献的明细内容。整章经文看来没有什么高潮，并且一再重复，就是这样提到每个支派的族长带来的奉献。但其实当中的内容对我们是有重要的教导的。 民数记七章一至二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领以感谢的心来到奉献礼物。感谢的礼物呢，是神最喜悦的礼物之一，所以信徒应该在凡事上感谢神的拯救。神将我们引导到祂的恩典当中，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所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民数记七章十一至十七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阿米拿达的儿子拿逊，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4克勒，一个银碗，重74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一个金鱼，重14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作平安祭。这是阿米拿达儿子拿逊的供物。你认识这个拿逊吗？那我都不认识，我只是知道他有奉献，但是神就认识他，也都悦纳他的奉献。你觉得他的奉献有趣吗？我就不觉得当中有什么趣味了。听起来呢，就好像去采购物资之前所写的购物清单一样。诶，跟住又来一个人了。民数记七章十八节记载，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加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业。你又知道拿坦业做什么吗？他是做同样的事，带着一样的奉献来到神的面前。难道圣经不能够在他的奉献上面写同上这样两个字吗？神的灵不能够简单的说，哎，他们的奉献是相同的吗？不是这样的。神的灵是很仔细记得每一个人带来的奉献，每个人的名字都被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他们为主所献上。这张经文就是这样详细记载他们的奉献，甚至包括金鱼里面的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很多人真的最好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双手为主所做的事实在太少了，他们是应该觉得羞愧。不过我告诉你，就算是这么少，神都必定纪念。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坐在圣殿的库旁，你认为他好管闲事吗？不是，他在那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当然主耶稣来到荣耀的圣殿是要察验人怎样奉献。有钱人可能奉献很多东西，主耶稣看见的，不过他同时注意一个穷寡妇放入的两个小钱。和那一座豪华的圣殿相比，穷寡妇的小钱算不得什么。不过主耶稣不是这样看，耶稣说穷寡妇奉献了一切所有，他的奉献可以说是当中最大的一笔。而我们也都知道穷寡妇的奉献已经被记录在天上。主耶稣知道你奉献了多少，清楚你为自己又保留多少。民数记第七章是很重要的，虽然清单里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就表明神知道所有奉献的人和他们甘心乐意作出奉献的心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为主所做的都会被记录下，你是会得到赏赐。我们应该经常怀着感恩的心去到奉献，因为在神看来这样是重要的。民数记的第八章呢， 就从圣所点亮灯台的法则来开始叙述了。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在神有关建造会幕的指示上面，灯台似乎是在圣所之外的。但是当我们细心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到神将灯台放在这里呢，是有理由的。民数记第八章是继续为到旷野行军之前的洁净去作出准备。凡是要顺服神以及服侍神的人呢，都必须是洁净的。民数记八章一至四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作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大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这些美丽的灯台是会幕圣器之一，是用金锤打出来。工匠要将灯台锤成杏树树枝的形状，而每个树枝的顶端都有一个大大的杏花去撑住个灯，而点亮的灯就会显出灯台的美，让我们联想到基督最完美的形象。点亮的灯让人联想到显露基督之美的圣灵，灯台也都让人联想到基督差派圣灵来到世上，神的灵将基督显示出来。摩西在记载族长的献祭和利未人的洁净之礼的中间，是提到了灯台，让我们联想到所有事工必须在基督同在的亮光当中去完成。这样对于你对于我有什么教导呢？经文教导指示着我们在奉献和服侍上面必须要走在神的亮光之中，即是说教会所有侍奉必须根据圣经原则去做，绝对不是按照教会之外的方式。灯台上有光，让人联想到主耶稣是世上的光，是神话语的彰显。民数记八章五至二十七节这一段讲到利未人的洁净条例，他们要去到铜祭坛在洗作盘前洁净，让人联想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神要他的仆人藉着信靠主耶稣而得以洁净。民数记八章五至六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听众朋友，如果神要使用你，神要先洁净你，神要用他的方式洁净你。跟着我们看看利未人的洁净条例。民数记八章七至八节，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作赎罪祭。首先，利未人必须用除罪水弹在身上才能够得洁净，这些是在洗作盘前去做的。然后他们要用剃头刀来刮身。第三，他们要洗衣服洁净自己。第四，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你记得神对利未讲过什么吗？利未是雅各的儿子。当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五至七节祝福利未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显然，利未人是需要被洁净的。今日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不是怎样行走，而是向住边度行走。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看，光和洗作盘是放在一起的。 当你行在光中，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要来到洗濯盘前去洁净。这个是象征着我们认罪。而这里有四个洁净的步骤。第一步，用除罪水弹在需要洁净的人身上。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记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里的意思是，你如果不跟我相交，你就与我无份。而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是的，当我行在光中，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污秽不堪和软弱，更加是应该自觉地去靠主与神同行，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除罪水是一种用焚烧赎罪祭物红母牛的灰所调和而成，用于献祭仪式的水来的。洒这些水就意味着除去一切的罪恶。至于用剃头刀刮全身，就是为了除去用水都洗不干净的部分。这样是神向奉献之人所提出的绝对圣洁的要求，因为神不能够容忍奉献的人有任何的污点的。经文的讲解研读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和我联络，分享你读经的心得，或者提出一些研经时候遇到的问题。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